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是摩西向第二代人重申律法。为什么律法对神的子民那么重要？听律法、学习、遵守，是神的子民必须要做的。其实，在现今的教会是不喜欢学习的。学习是放在次要的位置，喜欢做，喜欢行，但是对于学习而言，很难提起兴趣。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基督徒不听上帝的道，不学习上帝的道，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的。只能产生更多的错误。有一些简信主义者说，我爱神，我相信神，我得救了，但是我对神的真理不喜欢学习，并且对真理相当的缺乏，而且是无知的。这种的信仰是完全不正常的。如果一个人相信基督，他是被圣灵所重生的。拥有圣灵的人，他对上帝的话语并非是冷漠排斥，他反而是爱慕真理，去追求学习。因为圣灵在里面，使我们对真理充满了兴趣、喜爱和渴慕，这一定是必然的。假如一个人说，我很爱神，我很爱基督，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对基督的认识是模糊的，所谓的爱神爱基督同样是虚假的迷信。人如果没有律法，就不知道怎样去爱神，没有律法也不知道如何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就是告诉我们爱神和爱人如己。没有律法的话，说自己爱神，说自己怎么去爱人，那是谎言。一个不明白律法、不精通神律法的人，所谓的爱神，无非是一种虚假的偶像。说自己怎么去爱人，何等的爱人，其实根本不知道怎样去爱人。而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要爱神和爱人。摩西对第二代人重申律法，告诉第二代人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不是让他们靠律法得救。他们是蒙恩的人，蒙拯救的人，他们已经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站在蒙恩的地位中来遵守律法，不是为了得救，而是为了以感恩的恩心来回应神，过圣洁的信仰生活。我们在前面也反复的强调，律法不是得救的工具，律法使我们知罪，律法使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使我们过成圣的生活，律法绝对不是使我们得救的工具。我们得救的方法是唯一的，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理应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得救，而是感谢神，感谢他拯救了我，感谢他使我出死入生。六章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神反复地强调，遵行律法不单是以色列人 他们这一代人，也包括他们的后代，遵行律法使他们的日子长久。这里的日子长久是说在迦南地可以长久的居住。假如他们违背不遵守，他们在迦南地的居住权会被夺走的。这是神对他们的管教刑罚。顺服神的话一定是蒙福的人生，违背神的话，人生处处充满了咒诅、荆棘、网罗和陷阱。奇怪的是，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各样的网罗和陷阱，充满了各样的焦虑和争吵，人仍然不顺服神的话。他不认为一切的痛苦是因为违背神的话所带来的。我们会说，我的痛苦是罪所带来的，对，没有错，罪带来痛苦、咒诅、审判。我们透过神的话可以胜过咒诅、胜过审判、胜过各样的愁苦。我们为什么生活中有忧虑？是因为不信吗？我们为什么认为自己的配偶就是自己的网罗？因为没有明白圣经真正的爱。我们为什么对将来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是因为没有相信神所赐我们真正的盼望。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的话，我们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皆都是蒙福、喜乐、拥有盼望的。要明白这个原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如果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会像约伯一样，失去一切，仍然坚定相信神的主权；会像约瑟一样，经历了所有的一切的困苦，他依然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不肯遵守，不肯顺服，围绕我们的不是上帝的赐福，而是因为自我悖逆所带来的各样的绝望、无助、令人懊恼的人生。因此在诗篇告诉我们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犹太人称之为示玛。示玛的意思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听到是很重要的。希伯来文化是听的文化，听的文化。行为也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有好的耳朵是很重要的，这个耳朵是被圣灵所开通的，是受了隔离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乐意听神的声音，愿意听神的声音，也愿意把神的话语存记下来。犹太人在他们早祷的时候是要背诵六章四节的，他们透过早祷来告诉自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强调一神论信仰。你想每天早晨要背诵，就是告诉自己，我是属神的百姓，我应该听神的，因为他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五节呢，是神子民对神的回应，尽心尽性尽力，这是一种修辞， 强调重要性，要求神的百姓要绝对的委身爱神，顺服神，尽自己所有的能力，拿出自己所有的时间，让自己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当然，人是不可能绝对委身的，因为人有他的罪性、懒惰。但是神要求他的子民要绝对的对神委身。为什么？因为神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他赐予人生命，他救赎人脱离死亡。因此人拿出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时间爱神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去爱神。我们透过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以色列历史所书写的不是爱耶和华，是不爱耶和华。不爱耶和华就是讨厌、恨恶、顶撞。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真的是顽梗不信的历史，他们不爱神。当他们不爱神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领域都出了问题。不爱神的以色列人首先宗教上出了问题，他们敬拜的不再是耶和华，是迦南的偶像、埃及的偶像。他们所看见的偶像几乎都拜了一个遍，他们的家庭也出了问题，父亲不教导儿子，上一代的人死去，下一代人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爱神。不再爱神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休妻、再娶，甚至和不信的人结婚，婚姻观也出了问题，他们的社会的结构也出了问题，富人不断的欺压穷人，把穷人的财物夺走。阿摩斯书告诉我们，他们对穷人鞋上的灰尘都流口水，整个的社会结构全部都出了问题，因为不再爱神。我们为什么生活中那么多问题？嫌弃自己的工作，我们对人没有友好，恨恶别人。我们为什么家里面总是对容不下自己的配偶，认为自己的配偶让自己信仰生活受到阻碍，是因为不再爱神。不再爱神的时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我们总是不明白圣经教导如此的原理，不爱神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灰暗的，我们所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黑暗的，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任何的活力。人不再爱神，所有的领域都被罪所掌管，所有的领域都被肉体的想法所统管，被这个世界所统管，我们的领域全部都出了问题。爱神的时候，配偶不再是问题，孩子不再是问题，疾病不再是问题，经济不再是问题，死亡也不是问题。当不再爱神的时候，一切都成了问题。因此弟兄姐妹，你爱神吗？他已经创造你，他已经救赎你，这一切我们都明白都晓得，关键是我们爱神吗？不爱神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是痛苦的。不爱神的话，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不能见证神的大能，反而见证自己的苦毒，天天抱怨，天天唠叨，每一天所表达的没有信靠，全都是不满。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神的律法记在心上，不是写在本子上，记在心上。神的话语是活泼有能力的，当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应该是有回应的，听到的时候内心应该是被神的话语所震撼的。不仅如此，还要教训你的儿女。你会发现申命记反复的教导，不单自己要守律法，我们的后代也要守律法。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明白这个原理，为什么要教导自己的儿女？难道单单是为了让孩子得永生吗？并非如此。创世纪十七章七节告诉我们，神有应许，他要做我们的神，也要做我们后裔的神。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在神的约中，属于上帝圣约的一部分。孩子生下来并非与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不接受圣约神学，就不会正确的看待孩子的身份。孩子生下来也是圣约的一份子，因为上帝有应许，我们也在孩子出生之后透过洗礼宣告，我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也相信我的孩子属于上帝，我要殷勤教训我的孩子，使他明白神的话语，将来以至于可以得救。我们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孩子是不管不问，任凭孩子悖逆顽梗，甚至走向灭亡，不明白圣约的原理，就会忽略对孩子的教导。但也是有例外的，有一些宗派他们不给孩子举行洗礼，他们认为孩子不明白，所以不举行。他们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殷勤教育孩子，如果我们明白圣约神学，将孩子透过洗礼纳入在神的约中，不去教导孩子，那是我们的羞耻。犹太人非常注重教育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神，也是他们后裔的神。孩子生下来就让孩子去爱慕神的律法，他们会在圣经上抹上蜜，让孩子去舔，让孩子明白神的话语如蜂房所滴的蜜一样甘甜。他们的孩子五岁的时候就正式学习旧约圣经，因为犹太人只相信旧约三十九卷，他们不接受新约的。他们会带孩子过一种以宗教为中心的教育生活。重要的三个节期，祝棚节、逾越节和五旬节，犹太人的孩子是跟着父母一起以圣殿为中心，以会堂为中心，过宗教的信仰生活。他们非常注重孩子是否认识神，是否熟悉神的律法。但是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愚昧无知，愚昧和无知是因为没有全面的建立整全的圣经观，把自己的孩子视为与上帝没有关系的，把孩子视为上帝约之外的百姓，根本不管孩子。当孩子悖逆顽梗的时候，就哀叹说，把孩子交给神吧，让神来亲自管理我的孩子吧，我管不了了。 孩子不顺服悖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没有从小建立整全的圣经观，也没有在神的约中更加殷勤地训练孩子。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养育孩子的方式。不单是带孩子参加礼拜，而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都要去教导孩子。因此父母的对神话语熟悉的程度是要像传道人一样，才能够在路上，在家里，躺下起来，在汽车里，在商场，在旅游的路上去教导孩子。很多基督徒父母不学习啊，不肯学习，不肯努力，做父母的懒惰，口口声说爱上帝爱孩子，如果不关注孩子的灵魂，不关注孩子是一个失丧的人，爱孩子是虚假的，不过是肉体的爱，世俗的爱，世界的爱，不明白孩子生下来是失丧的人。神有约在先，神的恩典在先，信实在先，因此我要殷勤地训练我的孩子明白神的话语。怎么训练孩子？自己要学习，成为学习真理的父母。不肯在真理努力的父母无法实践第七节所讲的。第八，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手上要做上记号，额上戴上经文。后来的法利赛人，他们会在手上会戴上一个小的盒子，里面有经文吗？额头上也有小盒子，里面也藏着经文。衣服的穗子做宽的，这些是什么呢？虚假的形式主义，假冒为善。这里是要强调神律法的重要性，让神的话语充满所有的领域。神的话语要在我们每一个领域当中实践出来，不实践神的话语自欺欺人，不实践神的话语等于不信。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神要赐的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神的恩典。迦南地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换来的，是神的应许，白白的赐给他们的礼物。他们到了迦南地，顺服神的话语，迦南地会流出奶与蜜。如果不顺服神的话，迦南地流出来是罪恶的恶臭。总之神要强调告诉他们，迦南地是礼物，白白的赐给你们，一切的丰盛我都给你们，这是恩典。十二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小心，不要忘记神是救赎的神，把你们从法老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为什么要提到这句话？因为人容易忘恩负义，历史也证明以色列人忘恩负义，不再纪念耶和华，把神忘得一干二净。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唯恐耶和华你的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神告诉他们，在迦南地需要为神做见证，不要去敬拜别神，不要去敬拜一切的偶像，唯独侍奉神。四节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独一的主，除了神之外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敬拜？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一个四维的偶像林立的世界中，有人把金钱当神，把性当神，把婚姻当神，把家庭当神，这些都是虚假的，他们不是神，不是神。当金钱影响你的信心，当你的婚姻影响你的信心，当你的家庭的美满幸福影响你的信心的时候，你已经把那些东西当成了偶像。唯独爱神，在神之外把任何东西看重，把任何东西视为首要的，那就是偶像啊，那就是偶像。有人也把吃当神，把喝当神，把玩乐当神，每天玩游戏，这是一种罪，以杜甫为神，以娱乐为神，假神虚假的。什么事物夺走我们对神的爱，那个事物就已经是偶像了，是偶像。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玛撒是试探的意思，在利非定没有水，他们抱怨说，你们给我们水喝。人也很容易试探神，试探不是好的意思，怀疑神，对神不满，抱怨。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守，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神看为正、看为善的都要遵守，就可以享福。这些话是真实的，我们认为不真实。神所讲的话我们都不去做，神所定义的爱我们都不去用那样的爱去爱人，神所定义的正直没有一个人去，我们认为那是傻子、傻瓜、傻蛋。神说你们要做仆人，不要想着做主人，鱼肉大鱼肉服侍，我们不想去，我们认为那样太没有颜面，会被这个社会更大的欺压。神所讲的话与这个世界是决然相反的，我们根本不相信遵行神的话可以享福啊。神的话语的原理和这个世界的原理并非相同，而是颠倒的，颠倒的，颠倒过来。世界看为美的，神看为恶；世界看为恶的，神说那是光，那是真道，要行在其间，是决然相反的事情。但是圣经说顺服神的人是有福的，是有喜乐的，是有收获的，是有满足的。我们在婚姻中如果按神在更多前书那个爱的定义去建立婚姻的话，婚姻一定是长久，不会有离婚的想法，不会有换一个的想法，不会嫌弃自己的配偶，不会不尊重自己的配偶，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我们太多时候不明白这些原理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发明，自己判断善恶，自己可以分辨是非，其实分辨不了，我们只能够作恶，怎么会行善呢？唯有神的话 告诉我们何为善，何为恶。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你就告诉你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和法老并你全家的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首先，如果后代问自己的先辈，问自己的父母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我们这些法度律例典什么意思呢？就好比今天孩子问你，爸爸为什么礼拜，为什么读圣经，为什么祷告，为什么奉献，你怎么说？教会说的，传道人讲了，不奉献不礼拜会受责备的，不是这样讲，是给孩子讲述福音，讲述救赎的故事，讲述神在你身上重生你的那个经历，讲述你自己蒙恩的时刻，讲述上帝让你出死入生那奇妙的经历，讲述给孩子，让孩子知道神的爱不是真空中进行的，神的爱不是不可触摸的，让神在你，让孩子在你身上可以触摸到他救赎的大能。很多时候父母不向孩子讲述自己最终的生活，讲述自己得救的时刻，讲述自己重生之后得救蒙恩的生活巨大的变化，跟孩子讲述自己蒙恩的故事，孩子才能够懂得为什么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去顺服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每一天给孩子灌输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也不要跟孩子每一天灌输，你看老王家的孩子，老李家的孩子，你看你，要常常告诉孩子最重要的是，就是关乎永生和永死的内容。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解决永死，如何获得永生。对孩子讲述福音的大能在自己身上是如何的体现，如何的彰显的，让孩子明白最重要最伟大的事，这是我们首要的责任。我们颠倒了次序，忘记了伟大和重要的事。最后一节，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的义，首先这里不是指称义，这里的义是公义的生活，遵行上帝的律法才会有公义的生活。为什么遵行诫命、律例和典章呢？因为神救了我们，我以感恩的心顺服神一切的律法。我们为什么遵行神的律法呢？因为我们经历了神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的状态下拯救的过程，经历了出死入生的蒙恩的过程，所以我要遵行他的律法，敬畏他，顺服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的愚昧和无知需要你的律法常常的提醒和教导，没有律法，我们像瞎子，像迷路的人，像一叶扁舟，像失去了方向的人，像断线的风筝， 主啊，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没有话语，就看不见自己的可怜，也看不见自己的愚昧。我的主啊，愿你用话语提醒我们，使我们的灵性始终是敏锐的、火热的。也求主使我们透过律法，透过律法的整全的、全备的教导，使我们的信仰也变得健全。主啊，愿你施恩给我们，愿圣灵透过圣道做工，使我们新的一天、新的生活都发生新的变化。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门。